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
龙。我是陆家。
哎，陆家，我们上次讲了个加拉太书啊，讲着讲着就找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记不记得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当初使徒行的各样的神迹其实是大有能力，后来大家把家产都卖了。啊，其中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订了一期哄圣灵，结果一下子就给彼得点出来，就在彼得的前面就断了气啊。圣经说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后来他的太太也是这样，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哎，怎么到了加拉太书，这个从前被大家所惧怕的彼得呢，却怕几个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本来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看见那些人进门了，就赶快不声不响就退去了。这怎么回事？这个谜到底怎么解啊？你觉得彼得在想什么？他不可能认为这些人是对的。
哎呀，到时候再说吧，回头私底下再解决，可不可以啊？
那当然，彼得回家，如果他太太是个好太太的话，那就要问他了。你既然明明知道是错的，你为什么当时会这么软弱，就这么怕这几个人呢？是不是人家官府抓你，石头打你，你都不怕？
不怕。
你怎么会怕这几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你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大弟兄啊，他在安提阿，他也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怎么雅各那里来的人
一到，然后他们就会害怕？
对，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彼得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什么地方？
彼得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当然，这个我们只能用猜的。不过，我觉得可以猜个几分，猜个三分，也许有。你有照说，彼得应该不会。你看他当年在耶路撒冷那个《使徒行传》大会讲话的时候，对不对？
对啊。
他站起来那个是掷地有声啊！哇，不单是传道的时候圣灵充满，保罗、巴拿巴他们回去开会，大家众说纷纭，彼得站起来，那是为真理极力争辩呐、怎么现在事隔多年变成这样呢？
难道
什么事？
彼得他们、巴拿巴他们出来宣教，其实是耶路撒冷教会在支持他们这样？
哎呦，这个有可能哎。
对，他们来了，
是是
他们好像来检阅一下，发现说
这个有可能。但也不见得。我跟你讲，像彼得这么大有来头的人，对吧？你像我们，不要说别人啊，对不对？什么有名望的牧师啊，要是全中国、全北美的传道人都认识他的话，那他不需要母会资助的，他走到哪儿都有人接待他了。你信不信？
是，那倒也是。
你认识人嘛？像蒙哥，对不对？到陆家家吃个饭，还有问题吗？不资助我，
没问题。
烤个披萨是吧？还有什么可能？因为一般你在外面宣道啊，你在外面做主公啊，其实你是越来越强壮，不太会越来越软弱。
照理是这样。 因为做工嘛，因为做工而有的信心啊，信心应该是增加。
对，尤其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福音正兴旺的时候，可要做的工太多了，
对，就一下子就显出，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这个值得好好探讨，因为我们自己也会犯这样的毛病。真正在外面做工的，而不只是说这个啊，去拿个资助宣宣教，那回来就有点不痛不痒啊，回来看看弟兄姐妹呢，那没什么。真正在外面做工的，当他回到母会的时候，差派他的这个城里的啊，像我们这种养尊处优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待不下来，他心里面很不舒服的，他觉得你们都在干什么，你们怎么都睡着了，是不是？我跟你们讲的事情好像对牛弹琴一样，讲都讲不下去，
很无奈。
真的，所以彼得应该是越来越强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担心他的名声吗？
担心谁的名声？担心彼得自己的名声？这当然可能是
耶路撒冷去，或者把这个事情传开了、什么的。
你要蒙哥猜的话，这个有一点像什么？这个有一点像当年戴德生。当年戴德生他不是到中国来宣道吗？后来他发现这个你讲你的，中国老百姓想他的。
是
讲了半天，他就打量你衣服上的扣子啊，你这个金头发蓝眼睛啊，是不是？所以他毅然决然干什么？
啊，
穿去中国衣服了，
对，穿中国人穿的衣服。
那他这些的做法，当他做下去的时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可是当时在英国就引起轩然大波。这个详细的信息我不记得了，好像还有这个开除他的意思。
不曾提
通，他最后脱离了他的柴会，
是
自己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可是这个从他决定照当时英国人的讲法，穿了猪的衣服，留了猪的辫子，到他毅然决然与柴会脱离关系，甚至你可以说他与英国脱离关系，这中间是有过程的。是需要时间的，他一定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他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说彼得会不会糊涂了？彼得后来有没有回嘴保罗，或者说你讲的不对？也没有。因为你要知道，保罗写这些信呢、他写的时候这些人都还活着，
是，
对不对？
都传送的，大家都读到
了。对，所以他讲的时候必须是有根有据的，要不然不得了。今天这些考证圣经的这些学者啊，常常就是又自己在这边品头论足，那真是你太没有见识。在新约圣经里面，无论哪一本书，无论哪一个说法，当时都是广为流传的。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他里面要是有一点与实情不合，那绝对不行啊。他说当时彼得是害怕，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了。这个彼得的怕为什么会怕？他不见得是同意，这个怕很可能就是一个反应，但是他会有这个反应呢，我觉得他很可能当时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办，不是他在真理上妥协了或者糊涂了，如果是那样，他根本就不会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而是站在彼得的立场，从他的考虑来讲，当时拿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以及那些奉割礼的人呢、势力越来越大，他还不知道怎么办，他也不知道自己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呢是该留呢是该去，因为他不像保罗这么闯荡江湖啊，潇洒得很，对不对？那些有名望的人，对，从来没有加给我什么，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彼得自己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有名望的人，而且那个教会里面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跟他有关，所以当教会有问题，无论是真理的问题，是结党的问题，是看见不同的问题，彼得很难处理的。我们也很可以想象，当他和其他的使徒不断地往外面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谁在掌控啊？
雅各
他们在掌控，还有一些法利赛教门的人，这众使徒和长老开会，那些法利赛教门的人讲起话来了，比谁都有分量。进了教会是大摇大摆，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
耶路撒冷教会主要都是犹太人的。 你要蒙哥继续猜的话，我觉得有好几个原因。你可以说彼得也好，约翰也好，或者当初从各地来的虔诚的犹太人也好，
这年纪上就差雅各一些。
出身呢、啊，因为雅各是耶稣的弟兄嘛，对不
对？
对
呀、啊，对呀、啊。
他们所受的教导，你可以说是在福音的根本上面，可是不是像保罗所受的启示这样。他们所教的、所讲的，从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主要是旧约里边所预言的新约。那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把旧约里边反指着自己所说的一切话，都指给他们看。就旧约里边的弥赛亚，在使徒的心里面是没问题的。再加上主耶稣的言行，主耶稣的教导，那就尽量从里面去学习就是了。
嗯，
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哎，从做工来讲呢，就够用了，也让你忙不完了。啊，你这样忙不完，固然也是出于神，固然也是神的带领啊。可是啊，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谁会抬头啊？法利赛教门的人会抬头，
那肯定他们专业就是这个。
他们专业，他们受过这种当初所说的神学训练，是不是？
嗯，
哎，他们从小熟读圣经啊，这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信主的人心窍一开啊，你会讲，他也会讲。可是旧约里面能让我们钻牛角尖的东西，那太多了，很多很多的规矩，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没想到他从圣经里面想到，而且他们有一套一套的说法。他们向来就是做教法师的，是习惯也喜欢做师傅的，你讲起来是一套一套的，自有人喜欢听他们。你就没看哪一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出去像斯提凡一样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大神迹？他们是专门在教会里面给你讲道理的。哎，也就是说这个教导的责任啊，解释的职分啊，很多时候就落到他们手上。
嗯，长期以往的话就是比较权威了。
他能讲，你一落空他能讲，他就一讲下去呢，嗯，你就麻烦了，他就把持了。那因为你对于这些的道理也当时也没有保罗来开通你们的耳朵，是不是、啊嗯、保罗回来跟个小弟弟一样，还是私下跟那些有名望的人聊聊就算了。所以其他使徒的功力不可能像保罗这么高的，你碰到一些专好问难的人呢、啊，
嗯，
会招架不住的，
肯定比较谁听不进去、啊。
那一般信主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讲了，你没有这样的知识基础，不知道怎么去分辨法利赛人的讲的是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保罗他们回来，一到耶路撒冷接待他的那是其他的弟兄，这都在家里接待他们；到了教会就是雅各长老，完全换了气氛。
嗯、
这些大头人物，
嗯，
彼得之所以会说怕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表示他们中间是有距离，只是日子久了，这个民意取向可能已经在教会里面有一大批的百姓是跟从他们的，并且每一次开会你能够跟他们争论吗？这争论下去并不造就人呢、啊。你口舌上你讲不过他，他动不动引经据典。彼得他们虽然被主耶稣开了心窍，你整本旧约能够背得来吗？不行的。以至于逐渐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边呢，恐怕使徒好像还比不上一个法利赛的教门的人，那更不要说主耶稣的兄弟了。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很不幸，怎么样？
嗯，
他跟那些人走得近，那些人讲的话他听得进去，那就是成了一个教会问题了。
一旦听不进，就永远听不进了，很有可能。
对，你有你的山头，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所谓的当时的神学思想。彼得在外面做工，他就算心里面对这件事情呢一直在考虑，他也是两下作难呐、啊。
嗯，
在他还没有一个很毅然决然的决定之前呢、
啊，嗯，
这耶路撒冷怎么样来讲还是圣地啊。
嗯、
你要是彼得跟耶路撒冷教会决裂，那这个是好见证吗？也不是。
是。
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就稍安勿躁吧。这个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这个问题就悬在那里没解决了。所以主安排了保罗在那时候提醒他，这一提醒啊，我是觉得余震很强的。这一个土耳其大地震一定震到耶路撒冷去的，只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因为那天不但彼得他回不了这个桌子吃饭， 从雅各那里来这些奉割礼的人，那你就更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样了。他不可能下台的，他脸面也挂不住，
也肯定不会吃饭。他本来就不要跟他们吃饭，他只是走进来看见，哎，
这些话一定就传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彼得原来要藏的事情给保罗一掀出来，那事情就从暗处被挑到明处了。
装假耳朵。
对，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啊，
嗯，
那是还有一个问题。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尽管彼得啊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对不对？他开了这个先例，主耶稣用异象啊，安排了什么削皮匠啊？哎，他为什么选个削皮匠？他为什么不选别的？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削皮匠，老爸是木匠。
彼得虽然有了这个向外邦人传道，圣灵也降在外邦人的头上，可是你有没有看见耶路撒冷接纳外邦人？
没有啊，他这个还是很难相处的。
哎，教会怎么样会产生这些问题？那为什么这些问题是安提阿教会跑来告诉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自己没有这个问题呢？就表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啊，做得太安心了，他可能没怎么向外邦人传福音。耶稣都已经带领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了，你光感谢主没用。
嗯，
这个机会到了，时候到了。
是，
那真理上你得跟上去，说实际上你得教会里有外邦人，那这个问题就比较有可能被解决。因为你叫外邦人进来，人家都要给他行割礼嘛，那人家不干了。
是，
你没办法想象，现在咱们传福音啊，管你20岁、30岁、50岁、80岁，凡是弟兄啊啊，不但要洗礼，还要给你割一割，那
多有退却的，
多有退却，谁割？
是，
这搞什么名堂，对不对？你教会没有把握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就有一个很深的病在里边，而且你会变成这个外行指导内行。你真的别看好像安提阿教会派人来向耶路撒冷啊请示，耶路撒冷教会很风光，或许在神看是反过来的。你们要是好好传福音，这个问题早就在你们中间成为争执，成为一个需要被解决有定案的问题，不用等外边的教会来向你报备，这你很丢人的。其实
对，他只是看重犹太人嘛，他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成见在呢。
他为什么会这么看重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把持了教会的位置，他在里面做教师做得非常心安理得，很爽，坐在高位上教导人。他不像外邦人，
有些东西看不见的，
固步自封的教会就会带入这样的问题。这个在我们今天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像你们那个地方怎么样？你说有很多人来打工，这个打工的人现在进不进得到你们的教会？进去了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报告报告呗。
举个例子，我自己呢接触比较多的是年轻人啊，20多岁十几岁啊，那本地的人呢就不太愿意去接触认识啊，主动的去和外地的弟兄姐妹聊天。
有句什么河南人是不是新疆人？
河南啊，安徽啊，啊，
四
川啊，
真的是河南，
蛮多的，就是外省的嘛。其实都有，至少有个5、6个省吧，东北的，就是越来越多了，比10年前真的多太多。
还是有这个省级观念是吧？
这个地方好像就感觉有点封闭啦，就是只
愿意自己在一起讲方言。
也不是说讲方言，就是行为习惯觉得说。好像比较类似啊，跟外边省份的弟兄姐妹相处起来，可能行为习惯、说话方式方面，他们可能觉得有点不太适应。所以说呢，心里面本身他也存在着一定的成见啊，但你说这个成见到底是什么，说不出来，他就是我不要去接触。那这个不要呢，你也不能去勉强他，那就渐渐的，就是说两下的人其实他很难去有这个很多的机会可以沟通的。
在一起的人呢越热络，其实外面人越进不来
呀。有时候就是这样啊，你就是他一小撮一小撮的呢，这边在聊天呢，有时候来
讲起家乡话来，那就更不得了。
年轻的弟兄姐妹呢，没地方人愿意主动跟他聊天哈，这跟我们以前就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全部都是五湖四海的聊得蛮来的啊。
是
来到这个固定的一个区域呢，这边的人他的可能民风就比较 保守一点，他不太愿意主动愿意跟别人啊请人家吃饭就很明显啊，那我一般请的都是本地的，对不对？哪有哪个家就打开来说，哦，随便管你拿什么都来吃饭，很少看到。
嗯，那可能你们那边的这些浙江老乡需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从哪一件事情开始呢？这是以前你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童工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
嗯，
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吃什么？水煮鱼，乖乖。
水煮鱼辣
的，你这个福州人怎么吃水煮鱼呢？而且每一次问他要吃什么，他都说水煮鱼。
嗯、
哎呦，那不叫水煮鱼啊！
就是五湖四海都爱吃那道菜，
那个叫红海鱼。哎，你们浙江人吃不吃的？
我们吃，什么都吃。现在我们也争取了个厨房，也开始做菜。有时候他们有些年轻人的，就是
我最近从家里面找出来一本呢，像我们一个美国朋友，他现在在国内很多很多年了，他做了一个编辑的一个食谱，打开来一看，这个食谱有点太蹩脚了吧啊！后来我仔细看了一看，我才知道他那个时候就是把国际学生啊，世界各地的学生聚在一起，在他家里边，
嗯，
让他把这些姐妹都动员起来啊，我们大家来编个食谱，有中国的。有南洋的啊，有印度的 啊，有日本的啊，
这个我很有兴趣。
这个你很有兴趣是吧？
因为我有段时间我们有一个认识一个美国的，他原来祖籍应该是巴西人，爸妈都巴西人。
嗯。
然后他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叫做 chili 墨西哥菜的那个辣椒玉米片啊，里面加一些煮啊煮啊的。
对对。
什么？我们一吃，其实大家觉得怪怪的，但是他们觉得就是这个味儿。
德州这边最喜欢搞这个东西，他们叫做 chili cookout， 就是比赛。
嗯，但是不够。
谁能够做最好的 chili？ 啊，各种各样的怪方子都在里边。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能够破冰啊，就是有时候食欲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冰的。
哦，你别的方法不容易破冰，你就说五湖四海每个省的人弄个他们自己的家乡菜，那大家就很热络了。
所以说我念大学呢，可能还是比较鼓励说能够稍微远一点，这样呢就不会把框定思维说，哎，我就是这么小一块，觉得这个是好。接触了好多人啊，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优点。今天有河南的一个福音朋友，他也跟我们讲，这什么没鼻子没眼睛的东西，我从来不吃的。就是那些贝壳啊，是不是壳啊，有一些鱼或者是虾类的，他就说看不见眼睛鼻子的东西他都不吃。我说这个很好的东西，他想咬。
哎，咱们把话题扯远了，基本上今天变成替耶路撒冷和为我们彼得老兄看病。但是真正难讲的，哎，是底下保罗他对彼得讲话的内容，我这念了很多遍了，还是没抓到他的要点，到底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剩下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请啊，陆家用浙江话念一念，看看有没有什么开启啊。这保罗就在众人面前用浙江话对基法说，底下这两句话你给我们念一念，十四节十五节，看我能不能听懂。
你既是犹太人，
嗯，
若随外邦人饮食，不随犹太人饮食，怎么家头啊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嗯，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哎呦，你这一念完我比原来还不懂。但是好吧，咱们下节目去研究研究他这两句话到底啥意思，当时彼得他们可能听得懂吗？
嗯，不是外邦的罪人。
什么叫做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你要讲什么地方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你就讲就是了，怎么提出这几个，哎，这几个奇怪的问题呢？哎，但是感谢主啊，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咱们还有时间去研究研究，就下回再谈吧。
嗯，撤退。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 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